哎、欸，来来来，姐跟你说，
三个姐会跟大家聊聊国内外同志的大小事。
戴好你的耳机，打开你的心，
准备听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平权大平台，我是心杰，
我是伦伦，
我是奶家。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下一个很身心灵的主题，那就是
其实脆弱充满了力量，姐的自觉时刻说给你听。哎，然后啊，为什么旅行姐的声音会有一点沙沙的呢？不是因为她感冒，也不是因为她被隔离，而是她在家跟我们录音。
对，我们现在要那个跟大家稍微因为我大家知道我们5月20、21号要办 Q Power Festival 嘛，那其实那个记者会前几天都已经举办了，非常的热闹，是艾怡良当我们的活动大使，然后也有很多表演嘉宾，但是我们为了怕我们同事们大家一起被框列，所以我们现在不跟彼此见面
没错，不然这样活动会办不成。
OMG，
就是我们可以跟其他人见面，但是同事之间不见面，这样我们就不会影响彼此。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可是突然又要回家隔离这件事情，我觉得又是一个自我面对的时候，一定又有更多的自觉时刻会发生。
没错。
那今年我们的 Q Power 活动大使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艾怡良，现在就来听听艾怡良的自觉时刻。
大家好，我是今年 Q Power Festival 的大使艾怡良。我的自觉时刻是来自于我知道音乐可以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尽力做好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有脆弱，都有去爱和被爱的时候，我想要把这样子的自白通通放进我的音乐当中分享给大家，这就是我的自觉时刻。邀请你留言或填写表单和我一起分享你的自觉时刻，我将会在5月21号星期六晚上的颁奖典礼现场分享你们的故事，让你的自觉时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哇，很感谢艾怡良跟我们分享他的自觉时刻。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聊 Q Power Festival 这一年的主题，叫做 Wake Up Punch 自觉时刻。
没错，
那要不要请伦伦再分享一下想要邀请大家一起参与的部分呢？
好的，大家可以想象 Q Power Festival 它就是一个大活动，它有非常多系列的小活动跟小事情在发生。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呢，从四月开始到五月结束呢，会有我们的 Q Power 的募资。那这个募资的话里面有三个回馈品，分别是纯精油蜡烛，有四个味道，然后还有跟
要加纯，就是
对，纯很纯，然后有一个是跟李贝Delete 李贝非常有名的时装设计师联名的连衣方巾，
超美
超美，美到不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大家都一定会爱的徽章组，没错，
徽章超可爱的，
超可爱。
因为 Q Power Festival 它除了是这个 Q Power 精神之外呢，我们希望影视音的产业它都可以比较把多元的同志生命可以真实的呈现嘛，所以我们在那个徽章其实就是做了录音带跟等于说
影片胶卷，
对的，胶卷嘛，对对对，胶卷。然后这个录音带很有历史感，所以因为我想现在可能高中生以下的人会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录音带，
少啰嗦。高中生少啰嗦。那反正呢，这些募资商品呢都会在微风信义的一楼巴黎世家对面有一个实体的柜位，大家可以实际去看，然后也邀请大家真的可以支持，或者是你上 Q Power 的官网也可以看到哟。
对，我们 Q Power 官网是 qpower2022.equallove.tw qpower2022.equallove.tw。
没错，我们也会把资料放在资讯。
那个柜位真的很漂亮
耶，是我们的那个也会把这个网站放在资讯栏，大家
对，大家可以去帮我们打卡一下，拜托拜托帮忙宣传。
是的，
那所以就是自觉时刻这个很像我们又要聊出柜的故事，其实不是只是出柜而已。那我们第一季的时候也有聊过出柜啊，可是这个自觉其实某个程度上每个人都有这个 moment， 对不对？
对，而且不一定跟同志有关啊。老实说真的是一天到晚讲出柜讲得很烦，但是为什么人生就是要一直出柜呢？真的是烦都烦死了。
对啊，那 奶家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你觉得自觉时刻你听到你会连接到什么你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可能会突然觉得好像跟自己本来以为的不太一样，比如说一直以为自己喜欢某件事情，比如说一直以为自己想要当医生，然后就一路念书念书念书，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没有啊，其实人生有很多别的选择，可能我不是对这个有兴趣，或者是突然到某一个时刻发现其实我有其他的想法，或是其实我被其他的东西吸引，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很多人都有。对，
嗯，对啊，就是这个 moment， 我觉得那个这个转换，或是突然发现一个自己不熟悉，或者是好像不是这么主流，跟主流一致的自己，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点担心、紧张，或是它就是一个过程这样子。对，
嗯，
所
以。我们之前其实也有邀一些名人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自觉时刻，其中一个是呱吉，对不对？
没错，
呱吉呢其实他这个是今年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有先分享过一篇贴文在他的脸书上。那其实呱吉之前一直以来都是很支持平权的议题，那他在这篇脸书就有写到他其实1990年，很多人可能还没出生，例如我就是他看了1990年那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就是改编自那个金庸的那个武侠小说。然后《笑傲江湖》里面有一个角色叫东方不败，他就是一个非男非女又男又女的游走在中间的，
没错，
很酷炫的一个角色，
很 queer 的一个角色，
很 queer 在那个年代。
对，然后反正呱吉就说他当年看了那个电影，他就被东方不败迷到一个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怀疑说我到底是想要一个像东方不败这样子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还是我喜欢这种禁忌的恋爱的感觉，还是我其实自己想要当东方不败呢？然后所以他就是分享了他的自觉时刻，就是来自这个很有趣很经典的就是武侠小说中的东方不败这个角色。
突然想到一个有点相关但又没有那么相关的东西，我记得以前我的爸妈有讲过说台中有一间很有名的牛郎店就叫东方不败。
居然
真的很妙哎！
天哪，你爸妈怎么会知道这种资讯？
我为什么不会？我觉得那个年代就是东西都很少，所以有些事情应该就还算蛮有名的吧。就像台中大家会知道金钱豹一样，
也是。
对，大家只知道台中就会想到金钱豹。
对，金钱豹屹立不摇。
对啊，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呱吉分享了几个切入点，就是。他是喜欢这样的人还是想要变成的人，这个其实在所谓的 LGBTIQAA Plus 的社群里面其实常常有这样子的讨论，就是有些是要去想说我觉得我是什么，我发现我是什么，跟我喜欢怎么样的人，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切点，对不对？
对，但这个就是他分享的这个例子就其实是蛮经典的，就是人们会有一些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跟自己原来想的不太一样。
对，然后我们也邀请了这一次Q Power Festival 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林俊逸，他也有在他自己的社群上面分享他的自觉时刻，他有去分享说他跟忧郁症共存还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其实还蛮多的朋友是在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有一些状况，自己没有预期到的状况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提醒说我们要来跟自己不管是和解啊，或者是重新认识自己啊，或者是才去思考我自己想要什么，怎么样最适合自己啦。对，所以他也有去分享2013年伍迪·艾伦的这一部电影《蓝色茉莉》，然后还有开始跟自己这个和解的过程。那你们有没有因为哪一部片或是一首歌给你带来这样子一个 moment 呢？它不一定要是跟同志或酷儿或性别有关的，
真的
跟你自己有关的呢？
我先讲吗？好。我觉得伦伦感觉需要思考，因为他的魂现在还没有被他抓回来。
真的，我的魂一直在外面飘啊飘啊飘。
对，我自己
那要怎么样？要降落？
对，
降落，
降落，
800英尺，
500英尺，
500英尺。
这里的地址，
罗斯福路3段273号收到啊！
傻眼，居然要讲这种垃圾话混合。
好，那给你给他一点降落的时间。
对，我先讲。
好，
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一直以来也都是就是蛮follow 这个社会期待就是好学生好成绩这些事情，然后我以前也都会觉得只要我成绩好就可以了，就是好像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是认识自己其实喜欢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念社会组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一直到看了那个 RuPaul's Drag Race， 其实之前也有聊到，就是看了变装皇后以后就开始，
这个好像影响你巨多耶、欸、
真的耶、
啊、
你的
是我的人生导师，
墓志铭就是有一个 RuPaul's Drag Race，
对，
墓志铭上面有一个这个部分，
对，就是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宗教性的时刻。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 show 就是一方面当然我也会怀疑，就有点类似呱吉讲的，就是我也会怀疑说，诶，我自己被变装皇后深深的吸引，究竟是我喜欢就是他们变装后的样子，还是说我其实也会被很阴柔男生吸引，就是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oh. 对。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变装文化就是让我重新的去意识到说，哦，我身上有很多的枷锁，其实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我会，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就是比如说里面有提到他们，就是里面这些皇后可能在比赛的过程中他们会揭露很多他们自己小时候经历的事情，然后他们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个跟家人和解的机会，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做变装皇后这件事情，大家人可能不能理解他，他就会离家出走啊或什么的、
嗯、
或者是有一些人是比如说他在这个做变装的过程中就是慢慢认识到他其实是一个跨性别等等之类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人的这个勇敢，就是他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而且对着镜头去揭露这部分的自己。
哦，这个揭露
对
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很讶异？
对，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揭露这个分享很坦然，然后其实蛮赤裸的，就你真的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反应，但是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启了很多的讨论，就是像我可能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讨论这些事情，但我当我看到电视上的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其实有其他人有过相似的，或是其实其他人也有过这种困扰或是这种疑惑，然后我好像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怀疑自己的人。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哦，我因为看了变装皇后就觉得我自己是跨性别，我没有，不是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坦率跟赤裸，我会觉得那我也可以鼓起勇气去挖掘一些我以前比较没有办法挖掘的部分，就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对，
嗯，欸，这个其实很回应到我们这一次也是除了自觉时刻之外 Q Power 的重要算宗旨吗？
对，
就是希望，
对，
就是对，就希望大家都相信我们的故事都有影响力。
对，没错，
你有时候觉得啊可能只是一些小事，或是不是这么好像就不是很重要啊，有什么好讲的这样，但你分享出来其实就有机会让其他人听到，然后会去思考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对不对？
嗯，
那伦伦降落了吗？
降落了，降落了。
好，
我自己有，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个自觉时刻的 moment？
我有很多自觉时刻的 moment， 我觉得如果是最近期的一次的话，应该是我有一天也不知道在干嘛，好像就在家里在那边放空吧。
嗯，
然后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很多人都会问说啊，你喜欢做你现在的工作吗？然后为什么嘛？那以往我在讲我喜欢做的工，就是我现 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哦，因为它很有意义啊，然后它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更多人去理解这个社会啊，然后去怎么样怎么样。就我以前都会说这些东西，然后就是那一天就突然有一个醍醐灌顶的一个讯号就出现，棒，然后我就想说哎，不对耶，我觉得好像我不用靠有没有意义来去跟人家说我为什么做这份工作，而是我觉得我好像生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很奇特的 moment，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个答案，完全没有。对，所以现在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都说我喜欢，而且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没有，就是 no reason 的那一种。
你找到你的 destiny。
Oh my god， but 但我也希望我们的 destiny 可以有很多的在更 update 的选择。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呢，各位朋友，你们知道 NGO 工作者的薪资条件真的是很差吗？
赶快捐款捐起、啊、
捐款捐起来好不好？你看我们要要死要活的，还要跟你们推广那个 Q Power 的募资，你赶快去买
蜡烛一组，一组四入，
对，一组四入而已，好不好？
欸、但是我要说这个，我要说这个蜡烛真的很赞的，因为那天办记者会的时候，艾怡良
狂吻。
在那边狂吻，
请问他带了几组？
我跟你讲，艾怡良就说，艾怡良都说，哎、欸，这个去哪里买？这样我说，哦，我们等下楼下会带你去那个柜位，这样子。他说，哦，我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因为是大使，所以我们会送你一组。他说没关系，我还是可以买，我最爱乱花钱了，直接这样讲。
很棒，多花一点支持品，
没错。
哎、欸，你想要跟艾怡良的房间一样香香的吗？请你立刻购入。
而且艾怡良那天也把两个方巾直接带回家。
OMG，
他深爱方巾。哦，还有另外一个、
啊、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如果是跟歌曲有关的 moment 的话，应该是你们知道一个美国歌手叫 Pink 吗？
嗯，我知道
Pink 曾经有出一首歌，
哎、欸，我觉得他超酷，
他超酷的、嗯、就是我觉得他也打破了我对于一些女歌手的想象，
对，
就是他感觉就是能文能武型的，他
也很 queer，
他也很 queer， 对，他曾经有一首歌叫做 Fucking Perfect、嗯、然后就是那时候他反正他里面就在他的 MV 就一个故事，是一个女生小时候，然后可能有一些责备一些人责骂，但其实可能人家看到事实不是那样、嗯、然后他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的自我怀疑，甚至想过要轻生、嗯、可到最后就是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小熊娃娃、oh. 一直陪他的小熊娃娃，然后他就决定他要很认真的做他自己，他想要做他最喜欢的事情，这样子、mm. 对对对，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 Can I 就
有你有小熊娃娃，
我有小熊娃娃，但是
我你的小熊娃娃我还真的是觉得有点就是
你好好讲话你好好讲话你
好多哦
哪里很多，我没有现在没有带来办公室了
他们好像会增生，因为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只有一只
哦，对啊，
然后呢再过一阵子你跟你前任交往之后变成
两只
增生，
然后现在有三只
没有第三只是兔
第三只是兔啊，就是也是一个娃娃、
哦、
然后他们现在有三只，我想说好多阿姨已经记不起来
因为很寂寞所以会需要娃娃对，反正我觉得这个 MV 跟这首歌我觉得有点像是陪伴了大学时候的我吧、嗯、然后也让我开始去思考说，诶，是不是其实我也可以去尝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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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对，嗯，
诶、
嗯
欸、我觉得我自己我其实很认真想过我有没有一个自觉时刻，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 punch， 不是一个 moment， 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嗯哼，
对，尤其我觉得台湾人不太常被教育说你要去选你喜欢的事情啊。嗯，就我们通常，因为我后来就慢慢发现，我如果问说，哎，那你喜欢什么，或让你，哎，那你想要什么？对方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伴侣，或者我母亲，每次我这样问的时候，对方都会一愣，想说没有什么喜不喜欢的、啊，这就是该做的事，这样。嗯就是，但是我就是在想说，是什么东西建立我们，觉得那是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常常会被问说，哎，你为什么选择，比如说社会运动做你的职业这样子？嗯，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不觉得是我选择运动，我有时候会觉得运动选择我，就是。它是一个
OMG，
就你去做的时候
好 M 的历程
你们两个今天是在
我们两个今天也在那个传教哎、欸，
不是，我所谓他选择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很刻意的去说好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做一直做，我往这个方向前进。因为其实像大学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念商管的同学，他们都会去参加什么什么一些国就是有一些什么商业的
实习、啊、
我不知道你们学习
比赛啊，
对对对，或是
那种吗？
对，会去参加一些比赛，然后会去参加一些用英文互动 的活动哦，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我还要去参加模拟联合国，什么这种的，要累积你的资历，累积你的，他就很刻意的去累积你的，要让你的履历很漂亮嘛，或者是你好像有去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我并不是刻意的想要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我都是经历，就是觉得哎、欸，这件事情有趣，那我还想再多做一点，就有趣的事会让我高兴的事，我还想再多做一点，然后那想要把这件事再做好一点的话，那要怎么做呢？欸，那可能就要再做一些这个那个那个这种感觉，所以我并不是刻意去选择这条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过程，我同时在选择这个方向的过程当中，它其实给我很大的，给我自己很大的鼓励吧，就是我觉得我的自觉时刻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的，那是因为每一个那种那叫什么转折点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这真的是你喜欢的吗？或是那真的是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觉得是跟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嘛，就我有一个妹妹生病啊，所以我每天都觉得大家明天就会死掉，这是我的出场设定，就是所以我每次都会问我自己说，如果你明天就死掉，你想做这件事吗？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样子。那你们有遇过困惑不安或挣扎的时候吗？因为这不会那么顺利吗？
对，
哪可能人生一路顺遂
有啊，有些人一路顺遂啊，可是通常这个他到一个时间点都会想说，我以前到底在干嘛
哦，好像有可是那对他来说，就是他的 wake up punch 吧。
你们有那个这种时刻吗？就是在可能感觉自己好像不是这么主流，或跟大家有点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彷徨不安会怎么处理呢？
我的话就是我以前会很没有耐心，就是我会觉得我怎么会就是困惑，或是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是会很想要赶快找到答案，然后很想要赶快搞清楚，就是很急着要所谓的回到正轨，所以就会就是给自己蛮大的压力。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没有人在催我，就是都只有我在催我自己而已。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会给自己时间，然后我会就是写日记啊，或者是我会就是偶尔会问一些问题，就是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对方可能问他自己的问题，我也会有点好奇，就问我自己，这样就是会整理一下。对，然后通常这种时候，就是我就开始意识到说，我不可以再给自己这么大的时间压力，好像要急着 figure out 一切，就是会提醒自己说没关系，就是我现在不知道答案，或者是我现在觉得感觉不好也无所谓，就是重点是我要跟自己可以好好的相处，所以我可能就是会放空一下，就不会再那么快的觉得我的困惑只能有24小时这种感觉。对，
欸，我跟你这部分也很类似，因为我也是，
因为我们都是上升摩羯，
对，我们都非常的会逼自己
出现上升摩羯的部分，
真的，我们真的是把自己逼死一天 all the time， 就觉得好像我人生遇到一些障碍，我就要赶快的想到方法，找到解决方式，然后赶快处理它，这样子。然后就是无法让自己的脑袋停下来。也会耶。
我其实也是
哇
哎，我记得你是上升处女是吗？
我是上升处女。
OMG
听这集 podcast 的朋友你们要先意识到，这是三个把自己逼得很紧的人。
对
对，我而且我而且因为我会有那种时间压力，因为我觉得人马上都会死掉嘛。
哦，对，因为你说如果明天就要死
OMG
我就觉得时间很急迫，然后我是后来慢慢我身边的人会告诉我说，欸，其实不是所有人都会那么快死掉就是你的认知要调整一下，我才想说哦，好像是哦，你看我也是活到现在，要不然我的认知一直都是，然后我们因为马上就会死掉，所以我们要好快赶快处理现在的事情， move on go go go
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也是成长经验的关系，所以我会很常想要满足别人对我的期待这件事。然后好像是有一次在被访谈的时候，然后 因为对方是心理咨商的，就在讲个人生命经验的东西，那后来他就是跟我说了一句话，他都说他自己的有曾经被老师讲过说，就是其实我们终究会让人失望，然后所以可能我的功课就是先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慢慢的去放下我想要坚持不让任何人对我失望的这个想法。这个应该也算是我的 wake up punch， 然后我也认真跟这件事情相处了很久。而且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就是当你们自己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那些负面情绪会排山倒海的全部跑出来吗？还是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你们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我的
陷入长考，
我的好像是一个瞬间
就全部啪出来这样吗？
一个瞬间它会突然就是蹦出来，然后接着 我最近就是有意识到我可以立刻很抽离的想说，小姐你在气什么
你是在问你自己吗？
对啊，然后我可能就会想说，对啊有什么好气的、然后他就可能就会消下去，但是他会突然一瞬间就是好像因为我没有压好他就炸出来那种感觉。
那你呢？
但是我觉得好像每个时期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大学刚毕业到大概30岁左右，其实一直在挣扎于我到底我的人生，就还不太能接受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理智上觉得我应该要去做一些所谓更被社会认可的事情，然后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徘徊这样。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始在工作上或是同志运动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位置之后，就是有点太拼命了，所以就比较没有机会或是那个时间去感觉我自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一直是到同婚通过之后，我确实有经历一大波的这个非常低潮，就是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感受。然后那一段时间还蛮令人讶异的，因为我其实本质上应该是个天生蛮乐观的人，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会一直哭一直哭，真的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每天都一直哭，我只要没在工作的时间都在哭这样，然后就想说好可怕，可是还是一直哭啊，就一直哭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长期都有諮商的这个习惯吗？或是对，所以我的諮商师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你就哭啊，你就哭，你哭就代表你还有眼泪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现在的我来说蛮重要的历程，是我在了解我自己的负面情绪，我在感受并且接受我的负面情绪这样子。对，那确实也经历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就不哭了，就觉得好像又是我比较熟悉的我了，这种感觉。
对，垃圾倒完了。
对对对，就好像垃圾倒完了，就觉得好像就这样就很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还蛮特别的。但是如果我不能接受我自己的那些负面情绪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办法排除它、隔离它、不管它，或是那感觉起来表面上可能不会看起来这么低潮，但不知道累积到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
对，
所以其实像我觉得像我们邀请的这些伙伴，不管是呱吉或林俊宜的分享，当然他们有不同的风格，可是我觉得这样自我揭露是真的是蛮厉害的齁。
对啊，
你们感觉呢？
我其实看，因为呱吉本身就是走一个比较搞笑的路线，所以看完他那一篇的分享确实就是会心一笑，觉得蛮可爱的。然后林俊逸的那个因为是关于他跟忧郁症共存的故事，其实看完会觉得哇好勇，就是两个都是很勇敢，然后会觉得对，就像我看变装皇后的感觉，就是哇就是这样子摊开自己很赤裸，然后其实真的会觉得有一点感谢他们愿意说这么多。
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必要说这么多。
对
对啊，
但是他们说出
来，因为我觉得哪一家，以前我就会觉得哪一家是比较有偶包的人。
对，
不是
比较，但我觉得你现在松很多。
我的偶包
不是比较，
对，我的偶包就跟铁达尼号一样。
哇，很巨耶，那他下沉了吗？
对啊，下沉了。
很好很好
已经撞冰山了成了。
所以那是你的威刚放出就是嘿等下去。
对。
因为伦伦也是本来比较，但我觉得你的情绪你是用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
什么意思？
就比较不是就比较不是低潮感，你会用一些比较戏虐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对、哦、就所以我也不，我就觉得你最近或是年纪渐长是有一点改变，但是我自己感觉哪家的这个那个冰山融化的感觉比较明显。
对，跟地球暖化的速度一样快。那、哦、我觉得
跟地球暖化
好可怕哦，那可不可以慢一点？
但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就是当然在大平台工作的时候会有很多需要对外演讲的时候，或者是说像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就是要营造一个自己好像过得很不错啊，又去吃了什么网红餐厅，或者又去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个追求有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回头想说，我要分享或者是我要揭露我自己到底，就是一方面也是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也会重新的建立对我自己的自信，或是给我自己认可，就是那是对我自己的力量。
是，
但是我也可以感觉到，就是尤其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等一下也应该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在演讲，
嗯，
有的时候已经讲到就是会觉得是没有灵魂在演讲。
对啊，就像机器人。
你说故事吗？没有灵魂啊。
对，可是当你看到台下有一两个人的眼神突然不太一样了，你会觉得哎，有人被感动了，或者说哎，原来我自己可能已经觉得这没什么，但其实他还是可能触动了一两个人在茫茫的人海中。这种时候我都觉得蛮 rewarding， 就是蛮开心的。嗯
嗯，
我会耶，因为伦伦还可能又
没有，我可以啊，
又没降落。
我觉得就是一阵一阵，因为我每一次去演讲前，我都觉得干是神到爆，然后可是去了之后，
不，你要描述多一点，因为别人这样可能觉得我们很讨厌我们的工作，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伦伦从20，你已经演讲11年了，
对。
然后我已经演讲20年了
，OMG，
就是很神呐、啊，就是
就。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我20年前会讲的事情。
对啊，比方说还是会讲认识 LGBTQ。我想说就是什么年代我还要再讲认识 LGBTQ， 然后对。然后还是要有些时候会先从男女的两性，然后再慢慢讲到多元性别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奇怪了，不都已经2022了吗？怎么还是有些时候还是一直在讲2011年会讲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嗯，当然对于这些篇幅就是每次要提到的时候就会有点神，但的确也会看到台下有一些人，可能你在讲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眼光突然变得很炙热的时候，你就觉得、嗯、你就觉得说哦好啦，就继续讲一下，然后开始了我的表演。
会耶，因为有一些是对我们来说是讲了2000次嘛，可是可能台下人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嗯，
我记得我最近有一次演讲很那感觉还蛮特别，因为我很常跟公务员演讲，然后公务员大家可以想象就常常眼神死这样，
嗯，他们就是被派去听这样子。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年轻的公务员，其实我讲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已经太简单了，嗯、就是就眼神死这样。对，然后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阿姨，
哪一个阿姨？
不停的抄笔记，一直不停的抄笔记，然后就还会很认真的把就是来问我问题这样，然后就把我讲的再抄笔记抄下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可能对他来说他真的以前没有听过，虽然这件事我已经比如说我的出柜故事我已经讲了2000次了，或者是说我为什么同志会担心出柜这件事情，
对，
我就觉得我们也是不担心了啦，真的。
你本人，对，你本人已经不担心了，
但还是要把那个担心表现出来，他才会感觉到啊，所以还是要演出来说啊、哦，我的担心是怎么样子。但当然我已经过那个阶段，但很多人都还是担心嘛，这个要让他有感同身受的感觉这样。然后但就觉得哦，他好像就哦真的理解了，然后我就有种嗯，还是讲故事还是蛮重要的。
嗯，
是啦，是这样没有错。好的、
嗯，对啊，但是。我前阵子也是有被我的諮商師提醒，就是多分享脆弱的故事其实是会让你更像一个人， 所以也用这个分享给大家，我们都可以试着去说说你自己的脆弱，我觉得那个真的会对这个社会更有影响力，也会让大家更学习同理心。
没错，反正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相信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其实都是有影响力的，对，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就像艾怡良在记者会上面也有说嘛，就是我们都是小小的微光，然后都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啊。
对，然后有一个艾怡良很重要，这一次做我们大使的工作，就是他会念出大家的自觉时刻，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应该是上我们的脸书，可以看到说，哎，我们有募集你的自觉时刻的故事，
我们
那
我们也
会选出来让艾怡良念。
我们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
对，所以你如果有什么你的自觉时刻，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短短的小故事，艾怡良会用他的声音表现来帮你演绎出来。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咯，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自觉时刻，要记得5月20、21可以留下你的时间到香亭大道信义区香亭广场，然后还有也可以在线上或是来现场收看我们的 Q Power Festival Awards。先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